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一起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到十八节上半节。《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十八节。所以放到了，请听我来念《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斯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广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十一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者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了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我们再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非常的感谢你，主啊，将《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这里的经文来启示于我们，借着圣经教导我们。主啊，我们恳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恭敬的恳求你，借着你圣灵的帮助，打开这里的经文，好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这里的经文这里得着祝福，得着益处。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除去一切不应有的拦阻。主啊，求你至圣的真理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被你一位圣灵所引导。主啊，恳求你恩待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也把这里的小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中。神啊，求你恩待他们的心，使他们有个安静敬畏你的心，求你来保守。主啊，也恳求你赐福给每一个爸爸妈妈，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求主特别的赐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看到了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一章我们一直讲到了第十八章。对这一段经文总体的印象就像是逆流而上的鱼，我们看到是水流往下，但是呢有一种消息，它是逆着这个潮流而上。所以你看到去到了所有的这些地方，这些地方都是逼迫，都是抵抗，都是拒绝，都是玩，就是把福音推得远远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切有没有令福音望而却步呢？ 有没有令福音退缩呢？有没有让福音陷入在失败的境地呢？没有，我们看到福音是继续的迎难而上。我们看到明明人是刚硬的、悖逆的、抵挡的，但是你看到福音从来不会改变，也不会做任何的妥协，反而会显出莫大的能力。事实上它永远不会失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从第一章的第八节所让我们看到的那个的地理的扩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们的见做主的见证。我们看到他之前描述彼得，然后呢描述保罗。我们也要留意《使徒行传》这一卷书是写给谁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如果让我们再一次从提阿非罗大人的角度来关注这个事情，各位，这会让我们感到极其的惊奇。为什么？因为提阿非罗大人是一位罗马的官员，他可能是一个已经归信的出信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处在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的时候，保罗把许许多多关乎教会如何扩展的、福音如何扩展的这个信息告诉他们，这会不会引起他极大的关注呢？因为处处都引发了人的抵挡。是什么？是福音。福音去到哪里，哪里有人抵挡。我们也关注到宣教士对于福音是极其的拼命，无论去到哪里，我们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为了福音甚至连命都不要了。我们也关注到是什么，有一种比罗马更罗马的特质，不是靠着武力去征服的，而是简简单单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一个好消息，是关乎一个人的、一个人的死、一个人的埋葬、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是耶稣基督的消息。所以罗马可能征服了，无用武力征服了当时的这些的版图，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却征服了罗马统治下的欧洲领域、亚洲领域的这些人的心。在罗马最重要的这些城市，在最重要的这些殿堂里面，我们看到福音一一的占领这些地方。所以我们便问说，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福音呢？在路加所书写的第十八章这里的经文，路加要告诉提阿非罗的是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呢？这个福音是一个从不失败的好消息。这个福音尽管遭遇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跟毁谤，但这个福音从不会失败。各位，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就是福音遭遇哥林多的反对跟毁谤。福音遭遇哥林多的反对与毁谤。第一个我们一起要来看的是，我们看到福音遭遇哥林多的反对与毁谤之前的概况的了解，然后我们来看到福音遭遇哥林多的反对与毁谤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奇妙的护理。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留意第一个，福音遭遇哥林多的反对与毁谤。让我们留意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概况的了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哥林多。你看到第一节圣经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了哥林多。你知道这是指的就是上文所说的，就是保罗在雅典的亚勒巴谷在那里讲道，结果呢遭到了许多人的讥笑反对，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相信了耶稣，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从雅典离开去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如果你留意十七、十八、十九章，你就会看到罗马的这些很重要的城市，包括雅典、包括哥林多、包括以弗所，这每一个都是罗马帝国之下的非常重要的这些殖民城市。各位请注意，这些的城市就像今天对于全世界来说，就像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上海这些极为重要的城市跟全世界的这种关系一样。如果说当时的雅典是罗马帝国知识的中心的话，那么哥林多在当时最突出的地方是什么呢？哥林多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伟大的商业的中心。哥林多这个地方最早 他是被亚历山大的爸爸腓力二世所占领。然后到了主权44年的时候，罗马的皇帝尤留凯撒他重建了这个地方作为罗马的殖民地。所以呢，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它是罗马亚该亚省的很重要的省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省会。而且如果我们留意它的地理位置，它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整个贸易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它沟通了南北之间的陆地上的这种贸易的活动，而且呢，它也连接了东西方向的这种海上的海洋里面的这种贸易的活动。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城市啊。而且呢，注意在这个城里面人员非常的多元，在这个地方人员非常的多元，就单单哥林多城市这个城里面就在当时就有超过20万人口的大城，你知道吗？20万在我们今天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要汇集20万在一个城里面，你知道这是不得了的这个事情。有各式各样的人在当时哥林多出现，有希腊人、意大利的自由人、罗马的退役军人、有商人、有政府官员，还有近东的平民等等等等，你知道吗？在这样一个贸易极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很肯定的是什么？道德也相对来讲是非常的邪恶跟沦丧。所以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充满了异教的庙宇，在他们的南部有一个叫做高卫城的这个地方，在这个上面建造了一个很有名的维纳斯的女神庙，你知道吗？就单单在这个庙里面来侍奉维纳斯这个偶像的就有将近1000名女性奴隶在当中做服侍，你知道吗？今天你如果去到一个公司，200-300人在里面如果走来走去在那干活，你都觉得哇，这个公司好大。在这个庙宇里面1000多女性奴隶在当中进行服侍着，你想想这个香火有多么的旺。而且你知道这个地方邪恶到一个地步是什么？这1000名女性可能白天在里面干活，晚上的时候他们就进到了以妓女的身份就进到了哥林多的这些大街小巷，在那里游荡招摇，然后呢就跟男人发生关系。所以从主前5世纪开始提到哥林多，人们就很快就会把它跟淫乱跟放荡这样的形象放在一起。所以当时所谓的哥林多话其实就是淫乱话的意思。提到哥林多，人们一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淫乱，就是那个地方邪恶，就是男女关系非常的放荡。各位，我想告诉你，很明显从地理的方面来说，这是福音传播的重要的战略地。所以你知道保罗他所去到的这些的城市，选择的这些城市都是非常的重要关键的这些地方，因为对福音的扩展极其有效。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从道德的方面来说，这里的哥林多人他们急需要十字架来驱逐人脱离那种淫乱的，脱离那种邪恶放荡的那种生活，以至于追求圣洁的，他需要这样的福音，在这个地方极其需要这样的福音。我们可能会感兴趣说，福音怎么跟有钱人进行对话？因为这个地方贸易非常的发达，当保罗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跟有钱人进行一种连接对话？我们也可能想在面对如此贸易强盛的城市，宣教士会不会改变福音？会不会因为说面对的是这些都是生意人，然后呢他就改变福音，把福音悄悄地做一些调整，会不会呢？而且面对这样一个红灯区的文化，你知道温州也有很多红灯区的地方，但是在那个地方更是红灯区啊。你知道在那个红灯区的文化，宣教士会选择避开或者绕过，还是让福音直面这些淫荡，直面这些淫乱呢？所以正如之后在哥林多前书2章2节保罗自己所宣告的那样，你知道保罗对做生意不感兴趣，保罗对那种海上贸易往来如此频繁的那种代购他不感兴趣，保 保罗他对所有的这些传销的活动他不感兴趣，各位请注意，他也不感兴趣，他也没有畏惧这些东西，他对这里享有盛誉的地下运动会也不感兴趣，这里有一个很文明的运动会，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他对这些也不感兴趣，他也绝不畏惧红灯区的可怕。请注意，他对什么感兴趣呢？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自己所说的，他只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信心，他只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福音的大好消息感兴趣，他相信就单单这个好消息足以跟那些有钱人说话，足以对抗那些红灯区的那些淫乱的那些人，你知道吗？各位，我想请你注意，就单单福音可以全面影响哥林多这座大城，在今天福音也可以影响温州，影响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也是一直引领保罗来到哥林多的很重要的原因所在，因为福音要带来更新。让我们来留意第二个的概况的了解，就是对同工传道。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你看到第二节说他来到哥林多遇到了一个犹太人名叫什么？
亚
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呢他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怎么样投奔了他们，他们是制造帐篷为业的。各位请注意，他在这里遇到了从意大利来的犹太人，就是亚居拉带着他的妻子百基拉。要知道这一对夫妻后来在保罗的整个工作当中都是极其重要的同工的夫妻。如果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六章那里，我们就看到罗马书第十六章的第三到第四节那里介绍说，这两个人这一对夫妻是为保罗的缘故连自己的命都不要的人，这两个人这一对夫妻为了爱保罗甚至把自己的景象人头性命都置之度外的，你知道这些人爱保罗爱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我们很显然知道这些人爱保罗是因为什么样的缘故，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这里经文介绍说他们怎么从罗马来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跟一道谕旨有关系，一道圣旨有关系，他们因为当时罗马帝王的一道命令而离开了罗马，因为当时犹太人可能由于一个人煽动的缘故而常常引发一些犹太人的骚乱，然后呢这些的骚乱让整个罗马都怎么样感到非常的厌烦，所以他不要继续的待在这个地方，把所有的犹太人就怎么样从罗马城里面赶出去，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查那些的资料，很有可能那一个人就是引发罗马犹太人逼迫基督徒那种骚乱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并不明显，圣经也没有这么说，所以我们并不是太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因为亚居拉百基拉都是做什么的？都是支搭帐篷为行业的，这个做这个行业的，所以呢他们就一起跟保罗就跟他们一起来往和做工，你知道这明显对保罗是一个鼓励，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不仅需要同伴，而且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经济上的支援，如果他要做工他必须要有支援，但现在他没有同工也没有支援，现在呢上帝借着这个百基拉亚基拉的到来，然后他们可以一起为伙伴同工，而且也可以借着他们做工有一些收入的来源。请记得支搭帐篷是保罗的一技之长了，有可能是保罗在学习做犹太拉比的时候他已经掌握的一门技巧，因为在犹太拉比的这个规范里面，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拉比，那你必须要有一技之长，要养活自己。那当时我们如果考察保罗所生的那个地方，大树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基利家就是以制造帐篷为闻名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也可能是在他自己家那边他已经学会。但不管怎么样，各位请注意，保罗常常借着他自己支搭帐篷这个工作，让人不花钱就可以听到福音，尽管他仍然认为他有权利享有教会在经济上对他的供应， 但是他却放弃了，不要，他不要这些供应，而是选择以支搭帐篷来支持自己的生活，同时呢，来更好的来进行宣教的这些的活动。所以这是我们对同工传道这里的了解。第三个，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对反对这个事情有一些的了解。你知道在接下来第四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有在哥林多这个地方，这些人他们极力的反对毁谤福音是由于什么呢？是出于什么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概况的了解。第四到第六节，他们之所以反对攻击毁谤保罗所宣讲的福音的原因跟行动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看第四到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反对的因由，反对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每一个安息日，保罗呢都不间断的在会堂里面以辩论的方式劝导犹太人和希腊人归向耶稣基督。你知道在这个地方的希腊人指的就是那些已经参与到会堂里面的那些敬拜上帝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怎么样归信了犹太教的这些的人。不只是这样，各位请注意，保罗不只是前面白天在那里支搭帐篷，然后呢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支搭帐篷，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他去到会堂里面，而且注意，当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这意思说当希拉跟提摩太当他们从比利亚和帖撒罗尼迦过来的时候，他们不仅带来了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心和爱心，而且呢他们也带来了帖撒罗尼迦那边来的经济上的支援。所以现在保罗有了这些经济上的支援的时候，他就可以暂时把支搭帐篷的事情放在一边，就全心的投入到传讲福音的这个工作里面。你知道吗？等于是这些人被逼到了墙角，你知道吗？保罗不断的跟他们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事情，他们被逼到了墙角，他们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圣经说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什么？
基督。
耶稣是基督。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2到24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到2节看到保罗确确实实在动真格的讲耶稣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掩住这个地方的圣经，然后呢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到24节，我们节选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到24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被奇，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然后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1到2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备起。
弟兄们，从前我在我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欢喜看到的是神迹了，要了解，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喜欢看到的是那个弥赛亚是出其不意的来胜过罗马，然后建立这个大卫般的这种王朝。他们头脑当中的弥赛亚是出其不意的可以制胜罗马来搭救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在他们观念当中的弥赛亚是一个得胜的而且永不言败的弥赛亚的王朝，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王朝，他们希望看到的弥赛亚是这样的弥赛亚。但是呢，保罗却跟他们宣讲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弥赛亚呢？是一个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你知道吗？保罗所向他们宣讲的是一个被压伤的弥赛亚，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一个地方。他们绝不能够接受一个失败者，一个钉死十字架的弥赛亚做他们的君王。 他们压根不能够理解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被他们自己的手所杀死，所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位，你叫我说救主啊，说称他为弥赛亚，称他为我的王，称为我的救主，他们怎么不能够，他们怎么也不能够理解这一点。他们不明白旧约圣经其实一直在表明上帝的心意，就是透过看起来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失败者来进行拯救，你知道吗？他们不能够明白向来上帝的心意就是透过压伤和受苦的神的羔羊，好使他其他的羊得到拯救，向来如此，神以审判他的儿子来进行拯救的工作，向来都是这样，神以咒诅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戴罪而死的事情来拯救他自己的选民。你说这个怎么让他们可以理解？我们觉得这是冲突的，是审判，是压榨，是咒诅的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后来成为我们的拯救呢？这个人本来是被抛弃的一个人，怎么后来就成了我的拯救呢？那个被称为这个阿萨辛了的那只羊，是我不要了的那只羊，怎么就背负了我的罪呢？你知道这些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地方。坦白说啊，在今天我们其实我们也不能够理解这一点。虽然我们常常可能我们也讲耶稣，也说我是信耶稣的，也称耶稣为救主，也天天祷告，也来聚会，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理解。我想请你注意听，我们以为信了耶稣我们就应该平安顺利了，结果呢？结果不是这个样子，结果他好像让我们经历了不安、不和、吵架的事情。我们可能祷告说，主啊，我都信你了，你不是一位赐福的神吗？我怎么还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我不能够理解，是不是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不解呢？我们可能想说，我以为信了耶稣就应该生意兴隆，身体康健，结果怎么了？结果我就生病了，头也晕晕的，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每天乏力的很，生不如死。我不能够理解，说主啊，我都信你了，你不是一位看顾人的神吗？怎么会这样？我们也不能够理解这些的信息啊，是不是呢？我们以为我们都放下工作全职来服侍耶稣了，他应该要摆平我家里面所有一切的大事小事，可结果呢，这个发烧，那个摔腿，事情一个接一个，好像都是不好的事情，怎么回事？主啊，怎么回事啊？看起来我无法理解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够理解，有的时候各位请你注意听，神赐福给我们就是叫我们经历不安、不和、夫妻吵架，从而经历他的赐福跟拯救。我们不能够理解，有的时候神就是借让我们生病，借着让我们处在软弱的状况当中，以至于他来搭救我们，来拯救我们。完，请你注意的听啊，请注意，是的，他常常借着让我们经历一些试炼，比如疾病，比如艰难，比如压伤，比如分手，比如被抛弃，比如争吵，比如不和谐的关系等等，我们在极大的悲伤和眼泪当中，我们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但神却借着眼泪来拯救我们，神却借着悲伤来拯救我们，神借着这种争吵来拯救我们。为什么？因为他借着这个让我们在悲伤和眼泪当中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何其败坏的罪人，我们看到了我们里面的那种邪恶。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我们以为自己挺好的，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我们都以为我完全可以依靠我自己，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说，主啊，我只有来到你的面前呼求你。各位，其实这一切都是好的，因为神借着现在临到我们的这些困苦危险来治愈我们里面的问题，神借着这种外在的这些病痛、艰难、压伤、分手、争吵、不和谐的关系等等，这些的阻力、这些的艰难，为的要治愈我们里面的属肉体的安全感，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内心的死寂、冷漠、吹毛求疵、形式主义、不冷不热。我想说，请你注意听，如果我们现在不丧命，我们可能将来就要永远丧命了，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现在不哀哭，我们可能将来就要永远哀哭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现在不绝望不死亡，可能我们将来就要永远的绝望永远的死亡。各位，神借着这些的状况压伤我们，为的是使他将他十字架上救恩宝血的缠裹领导我们，好使我们在这些状况当中来亲近十字架，让我们看到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十字架，因为我只不过是这样败坏的罪人。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你从来没有相信耶稣，我要鼓励你看到说，其实有的时候你生活当中经历一些艰难，其实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你在艰难当中没有认识到你自己是一个败坏的罪人，你其实没有任何的指望，你就还不明白基督教的福音是什么。因为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在每一个方面都显露了我们是一个败坏彻头彻尾的罪人，我们毫无指望，我们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除了耶稣基督连续我们。神借着这一些为的要搭救我们，让我们被带回到十字架，让他的救恩他的宝血来缠裹我们。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不想这样，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向婷婷生气了，他我不应该向他生气，但是我向他生气了，我自己的心里面也感到很不好受，但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做了。但是你知道这对我来讲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借着这个事情把我里面真实的状况暴露出来，以至于我带着这个真实的状况要来到十字架面前，求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救恩缠裹我洗净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艰难，会经历很多的争论，会经历很多的压伤，会经历很多的这种看起来不和谐的这些的局面，因为神要让我们认识自己，从而让我们认识救恩。神借着压伤我们来拯救我们，神借着这种使我们痛苦以致让我们脱离将来永远的痛苦，神使我们现在经历一点点的艰难，为的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那永远的艰难，你知道吗？这是神极大的祝福，我们要为此我们要感谢神。请记得，福音绝不失败，主的福音绝不失败。然后我们必须承认，这往往是我们不能理解，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更是不能够理解，耶稣是基督他们不能够理解。所以呢，这个他们反对的结果是什么呢？第六节上半节我们看到，他们就抗拒，他们就毁谤，他们就亵渎。犹太人抵挡保罗所传讲的，毁谤他大概就是什么？就是毁谤保罗，意思说你曲解圣经，妖言惑众，视为异端等等之类。总之你看到他们根本不理解十字架的福音，就开始用一种攻击和毁谤的方式企图抹黑福音，摧毁福音，以至于来抵挡福音。这往往是这个世界采用的方式，我们已经不用多讲，因为这个世界采用的方式就是，我搞不过你我就抹黑你，我弄不死你我就怎么样，我就混乱你，以至于借着这些我来抵挡你。保罗面对这样的对象，你知道保罗也绝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因为宝贝放在猪的面前，宝这个猪是不认识的。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跟路加福音第九章那里我们刚刚一起宣读的地方是一样的，保罗抖着衣服，保罗抖着衣服，他做什么？他对他们说，你们的罪你们自己承担，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到外族人那里去。这句话他曾经说过，他在哪里说过？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曾经说过，你们不要，我就往外邦人那里去了。那个时候外邦人就很开心。你知道在这个地方这个抖的这个动作表明了，因为犹太人拒绝和不相信耶稣，他要表明他们的罪跟自己怎么样没有关系，所以呢他就做了这样的动作，要表明他们拒绝福音，他们将来受到审判，他们自己要承担所有的这些审判。所以到这里我们可能会觉得福音遭遇了人的反对，遭遇了人的毁谤，看起来好像失败了，但是请注意，福音绝不失败。 当我们传讲福音，我们像一些有钱人，像一些可能不错的这些人，而且在那个地方我们也没有同工，也缺少资金，而且还被人反对的状况下面，我们怎么有力量可以继续呢？也许我们在保罗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观察，就是什么？所需要的一切上帝会预备，包括资金，包括同工，对吗？神为他预备。而且我们也可以留意到第二个，就是保罗没有畏惧所有的这些的有权有势有钱的这种状况，保罗只是忠于福音，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不需要想太多啊，这个人很有钱，这个人开宝马的，这个人开劳斯莱斯的，这个人什么，那跟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忠于福音。保罗是这么做的，这也应当鼓励我们，请记得福音绝不失败。让我们来留意这个后面的大块，我们看到第七到十八节的上半节，我们看到福音在遭遇哥林多的反对跟毁谤的时候，上帝那大能奇妙的护理。在第七节圣经怎么说呢？保罗说完了前面的这话，抖了衣服说完了这些话，保罗就怎么样？保罗很干脆啊，你知道，你看到了没有，保罗是一个干脆的人。保罗不像那些人到火车上买衣服说多少钱一件，能不能便宜，60块钱，40块钱卖不卖，4块钱不卖，好，我就出40块钱，你卖不卖，然后呢就假装要走，意思说叫我，快点叫我，快点叫我，我就回去了，快叫我。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保罗非常的干脆，保罗说你们是这样的状况，好，我走。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于是他就走了，他从会堂离开，去到了私人的家里面，他从犹太人那儿去到了外邦人的居所那个地方。但是注意啊，保罗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把那个聚会所放在了哪里？他放在了会堂的旁边，你知道吗？这就跟说你在这个教堂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在旁边开了一个另外的一个聚会点，说啊，我来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你知道吗？这个冲突接下来会不断的持续的升级的。我们接着要看到神是怎么样多多的进行他大能的护理跟祝福的。第一个，我们看到在这样的遭难反对当中，注意上帝大能的护理，第一个是什么？使许多人归信，让很多人归信。第七节他提到了提多尤斯都，很明显这个人是一个罗马人，可能是这个尤留凯撒他殖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搬过来的罗马公民的那样的一个家庭。而且呢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罗马书第16章23节保罗所说的为之受洗的那个该犹。哥林多前书1章14节保罗提到说，我没有为很多人施洗，但是我为该犹施洗，你知道可能这个人就是该犹。总之呢，他从一个犹太教的追随者，后来他成为一名基督徒，而且敞开了自己的家门作为教会的聚会点来使用，你看到吗？这是一个家庭教会，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教会，他有自己的家，他敞开了自己的家，哥林多教会在他家聚会，你看到没有？这个人叫做提多尤斯都。而且我们在第八节我们看到会堂主管基利斯布和他全家也都信了主，你知道吗？这个人主要是负责在会堂里面安排犹太会堂里面敬拜的那些事物。在哥林多前书1章14节保罗说他们一家也是由保罗进行施洗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冲突已经越来越明显，而且不断的升级。什么意思？你看到吗？就是里面的人被他抢了去，而且连管会堂的这个人，拿钥匙的这个人，安排事务的这个人都被他怎么样，都被他给勾引了去，你说他们难受不难受？那等一下我们再讲。接着圣经说许多哥林多人听了道之后也信了主，受了洗，你知道吗？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开始在提多尤斯都的家里面，这一家哥林多的家庭教会，保罗一直在这个地方待了18个月，他讲道劝人归信，给他们施洗，尽管呢反对非常的强烈，毁谤非常的厉害，亵渎也非常明显，但是福音 绝不退缩，神的道绝不被抵挡，反而我们看到上帝大能的护理，引领许许多多的人归信而归入到了这间的教会。各位，这里给我们有两个鼓励，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最不可能的人当中，神借着福音仍然在做改变的工作。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反对这么强烈，你会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没有人相信了，绝望。但是你知道，当保罗离开的时候，他一直做教导，你知道这些人归信，你看到没有？福音绝不失败。各位，像今天我们去到我们旁边，我们传福音，你看起来好像这些人都拒绝，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可能归信了，我们不知道。上帝往往隐藏了90%的这种的功效，不让我们知道。第二，各位请留意，做合乎圣经的最平常的事情就够了，神会将人带来他自己的教会。我们要相信福音绝不失败。所以这些最平常的事情包括什么？包括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最平常的事情，传讲福音，帮助人听到，帮助人确信福音，给这些人施洗，关怀人，让这些人前来听到，对不对？保罗在这里做什么？他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在这里教导神的道，然后呢给人施洗，对不对？保罗有没有表演戏剧？保罗有没有表演舞蹈？保罗有没有请明星来做演唱会？保罗有没有做那一些看起来很广的知名度很高的那些的事情？保罗没有做这些，保罗所做的是最最平常的事情，就是什么？讲神的道，宣讲福音，邀请会众，邀请人来，然后保罗宣讲，人听到，然后他们就信福音，然后他们就给他施洗。你看到没有？这是最最平常的事情。各位，我们今天每一个教会的成员，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当这样的尽上我们的职责跟本分。我们邀请人来，然后教会要安排讲道，然后呢神就在这些人的里面做归信的工作，这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第二，我们看到上帝大能的护理不仅是使许多人归信，而且呢他借着异象来鼓励保罗。刚刚说过，哥林多的冲突是迅速的升级啊，他做了一个教会，办了一个教会，就在犹太会堂的边上，因为这户人家就在边上，可能他们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们都听得到，你看到吗？还拉走了广会堂的人，而且呢在这里聚会的很多人都跟着你跑了，可能也影响大大影响他们的奉献。所以所有的这些事情让他们觉得受不了。我们常常会以为保罗在传福音方面肯定是一个超人了，保罗怎么可能会有失败呢？保罗怎么可能会有软弱呢？保罗怎么可能会有害怕呢？但是你知道，绝不要把保罗神化，因为在这里谈到了一个让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事情，忽略保罗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保罗害怕了，你知道吗？在这样冲突不断升级的状况里面，保罗害怕了。各位，保罗害怕了，不要以为他是铁血男儿无所惧怕，各位，他也会害怕。所以在这里，正如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所说的那样，他说他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是恐惧战惊的。所以呢，在那一天的晚上，在一天的晚上，主奇妙的护理借着异象临到了保罗。我要再次的在这里说啊，因为很多人读到这里的说，上帝啊，你看你借着异象临到了保罗。主啊，今天我要回家睡觉，我要看看你给我的异象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各位，这种启示性的异象在今天已经不再有，因为圣经已经全备。如果今天还有这些来自于上帝跟你说了的那些启示性的异象，那么这本圣经就不是全备的。你应该把你所领受的那些加在启示录后面，都说这是圣经的话。圣经已经完备了，所以今天不再有启示性的这些异象。但是我要请你注意，我确实相信在今天仍然有上帝的护理的动工，神会将一些的感动放在一些人的心里面。但是注意， 这些的感动，放在人心里面的这些感动，不是圣经。所以人不可以说，哦，上帝跟我说了，类似于这样的表达，把它跟圣经化为同等的权威，这是不可以。你理解这意思吗？所以我想请你留意，在这个地方第九节，主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话，怎么说呢？注意啊，不要怕，保罗害怕了，你知道吗？只管讲，保罗可能因为害怕，他可能有点担心了，你知道吗？我呀，如果我再讲下去，结果他们从会堂里面一拥而上，用石头打死我，我该怎么办？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担忧了，你知道吗？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所以你知道保罗担心的一个事情是，如果有人，我走在路上，有人把我给干掉了，后面拿一个东西把我给砸掉了，我怎么办？你知道吗？神鼓励他，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说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各位，我想请你注意，在这句话里面的两点，是我们两个要点，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上帝鼓励他的仆人，承诺保护他的仆人。上帝鼓励他的仆人，而且承诺保护他的仆人。他告诉他不要怕，他告诉他有我与你同在，他告诉他并没有人下手害你。还有什么比神的鼓励更加的及时呢？各位想一想，在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比主的承诺更让保罗倍感有力量呢？这迅速让我们想到了旧约里面的人，让我们想到了摩西。摩西要去到以色列那里，要带领以色列，摩西说不要，我不要。上帝说不要怕，只管去，我与你同在，对不对？这让我们迅速想到了约书亚，他在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在夜间他出来散步，其实他心里面有些担心。在那个时候，上帝借着那个拿着枪的一个战士站在他的眼前，你看到没有？他说你是来攻击我们的，还是来帮助我们的？你知道他的回答是说什么？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看到没有？主与他同在，他不要畏惧。我们也迅速想到了大卫，在许多人的追杀之下，扫罗甚至他的儿子的追杀之下，但是有很多的诗篇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为什么？因为神与他同在。他说虽有成万的百姓人起来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看到没有？诗篇第三篇在遭遇他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各位，这也让我们想到了耶稣，他已经受害，而且呢，他得胜为王。我们看到权柄都在他的手里面，所以他承诺要保护他的百姓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你知道吗？他承诺要保护保罗的时候，没有什么会更改他的这个诺言。神承诺保护他的仆人，就保护了他。而且我们注意到第二个要点，我们看到神揭示通过他的传讲，保罗的传讲一定会搭救主的百姓在这座城里面。你看到没有？我们在这里注意到的几个方面，不是这个城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主的百姓，各位，不是这座城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神的百姓，不是。我们看到了神已经做了拣选，已经做了分别，有些人他不是神的百姓。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城里面有许多神的百姓，这告诉我们说什么？上帝他在这座城里面的一些人他已经怎么样拣选，而且基督要为他们受死。你看到没有？一些人，这就跟约翰福音所说的在这个羊圈之外上帝另外有羊是一样。而且我们注意到不闭口的传讲福音是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方式。这些城里面的上帝的百姓他怎么样得到拯救？只有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就是不闭口的传讲福音。而且第四个，请注意，不要容让惧怕主导你，要让主的同在充满你。你知道吗？惧怕有的时候充满我们的时候，惧怕就成了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要让主的同在充满他的心。所以保罗是顺服的好榜样。各位，十一节，他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什么？将主的道教训他们。而将主的道教训他们，就是主在异象当中所吩咐他要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说，你知道吗？ 上帝对保罗所说的这个鼓励对我也是一个鼓励。不要怕，主是与我同在的。相比起保罗，我有太多的软弱，太多的败坏，太多的无力感。我常常觉得自己力不能胜。我的个性，我常常担心我的个性会把我自己毁了。我也常常担心我对家庭的亏欠，以及向这么多人要为这么多人要向神交账，我感觉充满我没有力量，很软弱。但是其实我不应该惧怕，因为我知道其实那是神的百姓。而且在这里我也看到，对于一个受托付的人来说，你个人可能会有所失败，但主的福音绝不失败。在这个地方，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保罗可能会害怕，但是福音绝不害怕。保罗可能会软弱，但福音绝不言败。各位，我们必须也一定要靠着福音重新得力。所以神是借着异象再一次让他关注到那个焦点上，就是你是靠着福音的主而得力的。我们今天如果软弱，那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人。保罗也软弱，我们也软弱，这是正常的。但我们也要快速的学习在福音当中重新得力，对不对？福音是不失败的，上帝是不失败的，神的大能是不失败的。但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无力，我们会脆弱的不得了，我们会想躺在地上再也不想起来。但是注意，福音是永不失败，神的大能永不失败。神叫我们这些常常软弱倒下来的人，叫我们怎么样重新得力？依靠福音重新得力，依靠神的大能重新得力，依靠主在异象当中神的话语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应许重新得力。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讲是一个鼓励，对传道人，对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们必须也一定要靠着福音重新得力。第三个，我们来看到上帝奇妙的护理的第三个，受控却是蒙保守。十二到十八节的上半节，我们看到主的应许怎么样在保罗在被受控告的时候，被控告被捆锁的时候，你知道神依旧的保守他。他被犹太人同心的攻击拉到了公堂，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同心合意，他们的同心合意是来攻击神的仆人。但其实他们在攻击神的仆人吗？不，他们不只是在攻击神的仆人，他们在攻击的是主的道，是主的福音。他们其实在攻击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们控告保罗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来敬拜神。你知道吗？这些犹太人企图让这个方伯的意思就是省长的意思啊，罗马的这个省长的意思。所以这些犹太人企图要让省长理解保罗不是按照罗马的法律来敬拜神，因此要被制裁。但是你知道省长不是这样理解，省长怎么理解？省长说，那不是我们罗马的律法，那是你们犹太人的律法，那是你们在犹太人律法里面那些搞不清楚那些事情，我不要管这些事情，太啰嗦了，太烦了，太烦这些事情。省长甚至不给被告说话的机会，你看到没有？他直接插话，他说冤情跟奸案的那些事情是罗马法律要处理的，但你们这些关乎字句名称犹太律法那些争论，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不爱搭理这些事情，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呢，他就不管这些事情，把他们给撵出了会堂，给撵出了法庭啊。十七节其实很有意思，我要请你看一下十七节，你要注意在这里的众人是谁了。这些众人怎么会揪着管会堂的这个人给打起来呢？啊，他们怎么会自己打自己吗？不是，这里的众人不是他们自己人，这里的众人是那些观战犹太人，对犹太人的那些反感情绪很高涨的那些人，你知道吗？这些的外邦人，他们反犹太的情绪是一触即发的，所以呢，他们揪住了在基利斯布下一任当会堂主管的索提尼，在法庭面前就打他。而这些事情，加流省长 一概不管，因为他的处理原则就是这些暴力的事情怎么样，不闻不问。你知道吗？这些人要去控告保罗，想把保罗置于死地，结果怎么样？结果自己人被打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十八节上半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你看到加流处理的案件也带来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无形当中，这个省长其实下了一道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不可再控诉这些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说他们是非法，对不对？不可以再控告这些人是非法，其实他们是合法，你知道吗？这些人会堂里面的人要把保罗给抓来说，来吧，你审问他吧，因为他违反了。加流说，这件事情不归我管啊，我不要管这些事情，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所以无形当中怎么样，下一次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还敢不敢把这些传福音的人拉到会公堂受审问呢？不可能了，因为受审问也没用，他不管这些事情，所以无形当中就把这个东西就怎么样，传讲福音的这个东西合法化了，你知道吗？这不是上帝奇妙而且大能护理的结果吗？尽管福音遭到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跟毁谤，但福音从不失败。我想请你留意最后的话，各位，请你注意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较少经历外在哥林多这些人的反对跟毁谤，我们可能在今天我们较少经历其他人的这些的攻击跟搅扰，但是我想请你注意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实的每一天都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经历内心当中叫做肉体的这个哥林多对我们的反对跟毁谤。我们每天都经历了我们内在内心里面的那个哥林多对我们的反对跟毁谤。常常我们被反对的无力反驳，常常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力不能胜，我们可能常常遭遇征战，有害怕，会失败，有犯罪，而且跌倒。但是请记得各位，福音绝不失败。我们纵然有失败，我们纵然有害怕，我们纵然有跌倒，但福音绝不失败，福音绝不软弱。因此只要我们重新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我们就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应当以此福音来鼓励我们。而且接下来我们教会在开展福音的工作、牧养的事工当中，可能也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反对、毁谤跟逼迫。我们要记得一个事情，就是福音绝不失败，所以我们仍然要勇敢努力的传讲，继续的讲，因为我们相信在那个地方有主的百姓在里面，神会与他的子民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